嗨，大家好，欢迎回到加密货币千万交易员的呢喃 Podcast。 今天是减半倒数28周，我是主持人 Setos， 在我旁边是千万交易员 Crypto。
Hello，
本集资讯由前股票操盘人、加密货币千万交易员以及研究员组成的呢喃猫投资团队提供。今天我们会谈论加密货币的投资热点，潜力币种。如果想听的主题，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
好的，今天很开心哦，除了要聊减半对吧，减半前的一些可以操作跟布局的东西，然后以及包括要聊一下说 ETF 的现货通过到底是不是一个，因为现在剩不到百日了嘛，对不对？所以是不是一个可以操作的一个事件型的机会，我们能不能提前布局。然后包括其实是这剩下两个都 Podcast 之前就有讲过的，算是考古题吧。一个点是我们之前有分享过，有一个协议 MakerDAO 它不推出了 8% 稳定利息收益嘛，那结果讲完之后，其实在这段时间它的涨幅是远超过大盘跟超过很多币的嘛。那最今天又有一个新的协议跟项目也要推出自己的 RAW 相关的一个服务，所以我们今天也在这件事情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说诶到底有没有机会可以再照抄上一次的操作这个投资赚钱。那最后还有一个点是可能 Podcast 跟 PPA 至少讲过2到3次的东西了，就是我们的老朋友韩国交易所就是又在发考古题送钱了对吧。那 Sales 我们要先从这个韩国交易所又为什么又送钱开始聊起
哦。然后这个韩国交易所的它是一个放空策略啊，就是之前有回撤过，那就是因为韩国交易所尤其是 RB 啊，它在宣布上币的时候通常会拉一段涨幅嘛，就很像币安的这种上币效应，可是回撤过后就会发现实际上币的时候都会被倒货，所以就是我们通常会在上币前可能1到2个小时开始慢慢去布空单。那所以这次的案例其实是差不多，就是10月5号那韩国交易所有上一个叫 ARKN 的币，所以我们一样是在上币之前开始慢慢的布空单，最后它一样是跌到7张点啦，那没杠杆的状况下大概也是有3到5%的一个利润。
没错，所以还是那老话一句哦，这个真的应该在 Podcast 我们今天也不讲原理了，因为这在前面 Podcast 讲过，但是我记得光韩国交易所这个上币的操作这件事情我们在 Podcast 可能就讲了2到3次，然后最早 PPA 也写过很完整的回撤报告嘛对吧，所以这个群友还是可以记得这件事情，就是可以多去看一下韩国交易所，那如果有一些币要上，你其实是可以来群组跟我们讨论说，哎，这个东西是不是符合考古题，是不是有操作机会的，那你可能就可以在这个互相这个资讯分享情况下，可能大家就可以一起开心赚钱。我们今天讲就是请大家可以再次记得韩国交易所，韩国的朋友是很乐意给你们赚钱的好不好，请大家要多多珍惜，多多去看他们交易所的一些上币的资讯跟机会。好啦，那讲完这个比较小的，我们今天来讲我们今天主轴的一部分吧，就是你对这个现货 ETF 审核进入百日倒数这件事情是特别有 feel 的嘛，对不对？就是会不会它是成为一个比特币上涨的催化剂的版本呢，或一个事件呢？对，我们今天在做这件事情做个分析跟讨论如何投资布局。
对，所以这个是比特币现货 ETF， 前一阵子很多机构在送审核嘛，那我们当初在 EP168 集的时候有谈到，当时是认为说这个 ETF 因为会开启一个资金的桥梁嘛，所以会是牛市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条件。那就目前的现况来看啊，可能最快100天内我们就会看到答案到底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今年6月的时候，那个时候资管巨头 BlackRock 嘛，他们有提出比特币的 ETF 申请，所以在他申请过后，其实就有其他6大的华尔街机构都纷纷跟上，然后也向 SEC 去提交比特币的现货 ETF， 所以大家就在猜说，诶，是不是得到了哪些消息，或者是他们有什么样的手段确定这件事情会通过，那导致其他人都跟上了。那当时大家看到的是加上 BlackRock 总共7间哦机构都有提出申请，但其实有一间是更早的哦，就是木头姐的 ARK。 对啊，木头姐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可能被排挤，他比这其他的7间机构还要更早的申请哦，所以目前已经有8间了。也就是说其实最早会有结果就是木头姐的 ARK Investment 他们提出的申请，
人家在产业最先行跟领域最先行的地方提出申请，被你讲的人家是被排挤。
对啊，然后加上其实他前一阵子接受采访的时候木头姐也有说嘛，因为现在总共有8间都在申请，所以他也认为说 SEC 要嘛就是一次都过，不然就是很怪嘛，就显得好像不太公平，所以我们可能真的就是百日内看 ARK 的到底能不能通过，那就可以知道结果了。那原因就是因为就是 SEC 他们其实对于像这个审核的条件呢，他们是有一个固定的时程要跑的，像他会有几次的回复的时间嘛，分别是45天、45天、90天跟60天，所以他们总共有4次 会需要提出这个他们回复的结果，你要嘛就是通过，要嘛拒绝，要嘛就是延期，所以加起来总共就是240天嘛。那依照以前的惯例，他们是习惯拖到最后一天才讲要不要啦，所以算起来的话，就是木头姐这一次提出来呢的时间点，然后再加上240天，就会是明年的一月，所以其实真的近了啦，就是明年一月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结果了。
其实就是先不管是不是什么45、45、90、60啊，我觉得其实概念就很简单嘛，就是说今天 SEC 或一个政府它被赋予的一个权利，就是说哦，给予你最长你在240天民众申请，比如说申诉的情况下，民众申请一个你提供服务情况下，政府就是或法律赋予你，就是说可以让你在最后到240天内再决定的话，那如果当然你身为这个政府人员，或者是你是这个对遇到这个烫手山芋的人，你肯定想说能拖到最后一刻就拖到最后一刻嘛。所以刚才 sales 的意思就是说，反正好险木头姐申请的早啦，所以我才说他把人家讲什么被排挤，人家是帮你开第一枪那个人，他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让我们就是说其实这件事情很快在明年的一月就已经知道了，因为240天政府已经用完了，到明年一月的时候他就是得回复要不要同或者是他就直接拒绝嘛，对吧。
对，然后其他的 ETF 就是他们的最慢的时间点是可以更晚的啊，但是他们接下来的回复日期其实也跟木头姐的最后那一次的时间点是差不多的，所以有可能真的在一月的时候会大通过一批。
你觉得是大通过一批吗？
也有可能是大拒绝一批啦。
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们现在事情也听完了，就是来龙去脉也了解了，那帮听众问下一个问题啊，那所以我们是怎么样等到明年一月初来操作吗？还是说现在知道这个百日倒数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提前可以去预想的这个操作的 plan，就是操作的这个计划。
我那时候当初有想到币圈会解读的两种剧本嘛，听听就好。我先预测一下剧本哦。第一种是 SEC 打枪，全部都不准过，那比特币就会下杀嘛。这个时候认同四年一循环的这个周期派的呢，就会说：减半前大跌，跟历史吻合，现在是抄底的好时机。那第二种剧本呢，假设 SEC 通过了，比特币可能就会上涨。其实照前一次那时候申请的时候就先涨嘛，所以这时候乐观派的人呢，他们可能就会说：哦，比特币开启一轮大牛，那时候买进
了，因为法币可以进来了嘛，对不对？
对对对，
法币打开了通道可以进来了，后金可以进来了。
对，这时候买进的时间点就刚好到了，所以跌也买，涨也买。我先预测一下现在的论述会涨这样子。
确实可以想象到你说市场论述涨这样，但我们讲一些比较实际的啦，好不好？我们 sales 刚才讲的那个，我确实也觉得高几率一月那一阵子附近确实已经就这两派，就是不通过就是找个理由下跌，然后找理由下跌的时候。然后他刚才讲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大家对周期比特币有四年一周期的这个论述是够熟的，应该会知道差不多明年的一月来，其实一月我就没有那么符合啦，你正常来讲应该要在明年的三月左右那个时间点有下跌会是比较符合的。当然你说这个周期派或就是想找理由这个炒作的人，他可以也是可以跟你说是明年一月也行啦，对，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对，那如果是通过了，肯定那个就更好去鼓吹大家嘛，说哇这个圈外真金白银要进来了，那它当然是会上涨，所以确实最后得到的结论就像是要是讲这种迷因，通过也买，不通过也买，反正就是买点，好不好，就这样。但是我们讲一些比较实际的东西是我是觉得聊这些剧本当然是好玩归好玩，但是我就觉得在实际操作的层面上来讲啊，等待的时间是还是比较久的，对不对？那在等待这段时间来讲，你为了这件事情要提前布局，老实说是我觉得资金效用率是会比较低的啦。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这日子是说也让大家知道说哦，其实木头姐这件事情是一月份的事嘛，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在偏一月的时候就要开始比较认真的去关注跟记得这新闻，你可以先 book 在你的形式一样说哦，可能一月开始2024年元旦开始我要开始比较认真关注比特币的一些 ETF 的动向，对，那大概就只是这样而已。但实际上呢，我觉得大家是在等结果直接出来前都不一定有需要直接去布局，因为大家其实可以想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的点，说这么大的一个新闻，就算你自己没在看，基本上你有待在社群一定会分享说啊 SEC 最后是通过了还是不通过了啊，然后币价为什么涨了，币价为什么跌了，所以认真说起来你当下通过跟不通过这个确定性的东西已经出来之后，你再去做操作，我觉得可能才是资金效用率那时候是最高，然后你的不确定性也降到最低。当然你可能会说那我可能赚不到最低段啊的上涨或下跌， 但也有可能你压的第一段是上涨，就第一段是下跌嘛。所以我说投资其实最终如果我们想要是是在稳步上涨情况下的话，就资产稳步上涨，而不是只是压一个随机性去类似赌博的行为的话，其实我觉得比较好的做法还是等结果正式出来，你看到新闻也好或社群也好，有人真的讲了，你在针对那个当下的新闻跟盘势的这个方向，因为通常会圈内的对这些大型新闻的反应会走一波惯性嘛，你就在那个时候再布局，虽然你不可能赚到全部的钱，但起码你也赚到了稳定性最高一段，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可能这个时候大家就想说，好，那大概了解，所以我们这样子就是要去对 BTC 本身做操作吗？其实也不是啦，我们可以提供给大家几个额外的想法，是说 Sales 你还记得 GBTC 的存在吗？
灰度基金的吗？就是他们的 GBTC，因为之前他们设计的机制是没有办法赎回的，所以导致说他现在 GBTC 其实没有办法反映真正比特币的价格，也就是说他会折价交易，但是因为机制的关系目前是没有办法收敛的。但如果未来他可以顺利转成现货 ETF 的话，这个折价是可以顺利收敛的。那假使明年这一波现货 ETF 通过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做 GBTC 的收敛的操作，所以就是去买 GBTC 嘛，然后去空 BTC 去赚这个收敛的价差。但这个一定会有很多人在盯这件事啊，所以这个可能真的就要紧追这个新闻的消息了。
嗯，那我给大家一个举例啦，让大家更好懂，就是说假设你莫名的就是很看好柬埔寨，或者是你莫名的很看好非洲某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所以你大量的透过各种方法去买了非洲的或者是柬埔寨的债券也好啊，去买了它的一些股票，但是这些股票但凡它在台湾是还没有被台湾的政府允许说哦，它也可以在台湾去做正常的市场上的交易的时候，那基本上你手上拿到的这些东西，它一定是当你想卖的时候，你不可能直接拿它市场上价值直接卖掉的嘛。大家都知道说，你一个房地产，你如果真的想要去跟银行借钱，或你拿去卖，你不可能是说，哦，我今天实价登录差多少，我明天就挂多少就卖出，它一定是会打个折的。这个打折的原因，就是因为市场上可能能帮你接手这个产品的人是不够多的，它或许有那个市价，但是它的能接手人是不够多的。所以回到刚才那个例子，就是 GBTC 它当初就是一个最早所有人想买比特币的早期的传统金融市场的投资圈的人或 Web2 世界的人能投资的一个管道，但因为他这个管道当初买进完之后，因为我们刚才前述讲那个机制的一些问题跟流动性的问题，导致于他就是没有办法直接，你手上即使持有了这个 GBTC， 你也没办法直接以同样的价格的 BTC 把它卖掉。虽然你某种上持有的那个份额是相同的，但是问题的点就在于说，他在你实际上要脱手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价差。那这个价差的大与小，正常的判断就是说，当现货的 ETF 真的被任何一家被通过的时候，理论上灰度的 GBTC 它也等于在政府现在就决定放行了嘛，所以它也可以把它从 GBTC 转移成所谓的现货 ETF。那这个时候原本它流通性不佳的问题就被解决，就是以前它的 1GBTC 如果只能等于 70% 的或 60% 的或 80% 的一颗 BTC， 等它真的能变成现货那一刻起，就是政府决定准许它那一刻起，它全部的 GBTC 都可以变成1GBTC 等于 1BTC 的时候，你就可以赚那所谓从 80% 变 100% 或者从 70% 变 100% 的价差。基本上要理解的话就是这个例子。
但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就是会有聪明钱，他可能已经预期到结果的几率是怎样，所以搞不好他会提前收敛。就是如果很多人预期真的会通过的话，他可能就会从他的价格来看出大家对这件事的信心。
嗯，大家也是一种对未来的预期的期望值的总和嘛，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天的事情的原因，就是因为还有将近三个月嘛，对吧？所以三个月的时间，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有这么多种操作。如果你就是真的想做的是类似去赚那种 GBT 价差收敛的钱，也可能像 Sales 讲的，就是你是可以提前就去先看的。它其实可能在越接近通过日的时候 ，GBTC 跟正常 BTC 的价差就会开始浮动。你甚至是可以去操作这个波动的收敛或扩大的，它也是一种可以操作的其中一种题材啦或策略这样。然后我最后只是再补充一个东西就好，就是说就是实务上呢，因为刚刚其实Sales有讲嘛，其实 BTC 跟 GBTC 的这个价差收敛可能也是会提前反应的，或包括其实可能大家也会怕说实际上你去 真的等市场的结果出来之后，你想去做一段，不论是因为政府的态度是好的，所以让 BTC 有机会上涨一波，还是因为可能其实态度是不好的，其实有机会让 BTC 下跌一波。对，就是你但凡想做这件事情，但是你觉得哎，你的风险性你不想拉到那么高，那怎么办呢？其实这时候通常我们会有一个很简单的投资上的操作策略嘛，那你就是要做 long short 策略嘛，你就是一边压住你看好的，然后去空一边你不看好的。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说，当你如果方向真的看错的时候，你看好的那边会让你赔钱，但你空的地方会让你赚钱嘛。所以让你的损失就会可以被控制的更少，对吧？那这件事情 sales 就是照我们这个节目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你就当做大家的这个小白代表或操作代表，你觉得这个时候通常 short 我们会 short 什么东西？
short 其他废币吧。
对，那这是一种策略。然后我们也是要跟大家讲说，你千万一定要去，如果你真的想要做 long short， 因为你想做 short 是为了让自己看错的时候损失减小，你千万要去 short 的是当下市场上觉得其他表现会不好的币，这样子你才就是空的方向你也判断对了，或有几率比较高，然后你多的方向也判断对了，你这样子你 long short 这策略整体才真的赚钱几率高，然后这个风险比较小。你千万万不要去 short ETH，
因为两个联动性蛮强的，
一个是联动性啦，然后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如果大家是对之前北美加拿大那边的 ETF 的申请通过有概念的话，其实当 BTC 通过的时候，在北美那边加拿大那边 BTC 通过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隔没多久以太币的那个 ETF 也通过了，所以如果你要做一段 long show， 你很有可能是有机会在 show ETH 的时候出现意料之外的风险的。那除了这件事情以外，另外一个点是 ETH 它也比较多题材可以玩嘛，就是搞不好就是产业升级的原因啊，我们现在不是上周才跟大家讲坎昆升级可能延期，对啊，然后会不会在明年哪个时候传出利好，然后提前反应也有可能嘛，所以我才跟大家讲说，你如果想做long short，你千万我们要做一个操作上的提醒是，千万在那个时间点不要去 short ETH。
就是有可能会被嘎烂。
对，然后最后就是讲说，当然讲到 long show 啊，讲到今天 sales 也聊到减半，所以其实我们是在 6S 有在三猫的 NFT 社群是有讲到说，其实减半的前半年到前一季他有去做过很多币的回撤，其实真的去做 long show 绩效都会蛮不错的，所以猫友记得可以再去看一下6A 报告，因为毕竟距离减半也是真的开始近了嘛，一定也有些人开始想说我到底要怎么去布局呢。对，所以不论是减半也好，或是这个现货 ETF 通过也好，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是开始 book 在行事历上，然后开始是慢慢的关注，因为它可能都是2024年的时候上半年我觉得蛮重要的两个影响市场的大题材。
大概是减半前一季到半年可以做的一个操作。
你只能讲到这，这更多就不能讲。
好的，
我们要维护猫友的权益。对，就这样的。
Okay. 那反正明年一月，大家就是记得一下关注这个重大的新闻，应该对产业来讲是目前大家最关注的事情。然后下一个就跟大家聊一下嘛 ，Flex Finance。然后他跟上 MakerDAO 的脚步，也要推出 RWA 的产品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前阵子有跟大家聊过了，是因为现在 DeFi 的资金一直被美联储给吸血嘛，那所以他们也开始要把一些现实世界的这种利率把它带进来币圈。那跟大家复习一下，现在美债利率到底有多香呢？现在三个月期的这个短债啊，利率已经到 5.5% 了，所以不要说是币圈了，其实连股票都有点被吸血的状态嘛。那币圈这些闲置资金就很亏啊，因为你放在币圈的稳定币，你放着根本就不会生利息哦，你可能还要怕它哪天爆雷嘛。所以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啊，到9月底的时候，整个币圈的资金已经外流了140亿美元。所以大概下滑了 10%， 其实以比例来讲不多啦，但是这还是一个蛮大的金额。
10% 的钱离开这个市场还是蛮可怕的吧。
当然一部分的人可能是失望离场嘛，但是很明显就是现在美债是太香了，所以钱都往那边跑。那所以其实现在 DeFi 就是很希望把这些钱给留在场内嘛，那他们就希望在场内也提供美债的服务。其实大家平常爱拿这些 USDT 啊 USDC，利息也不是就消失了嘛，而是你都被稳定币的这个发行商给赚走了。像是你如果拿 USDT 呢，就是他的 Taylor 这个发行商，他拿你的钱去买美债嘛，所以你用你的稳定币，但是他在赚的都是这种无本的生意。
这个跟银行也是蛮像的啦，就是说你把钱给银行当存款，银行付你个利息嘛，那银行付完了之后，他一定会拿去做各种转投资啊，不论是借款给需要钱的人给他赚一个利差，或者是 拿去买一个收益更高的产品去赚这个利差，或者是他就转投资生意。不论怎么样，最终就是他要透过他的各种把钱再重新转出去的这个动作去赚取利差赚钱嘛，对吧？
嗯，
对，所以其实也是蛮合理的啊。所以回到我们身上，虽然你的刚才那个概念就是说，那只是因为现行的制度，我们好像直接存拿着 USDT 或拿着 USDC 这些稳定币，我们是最纯的那一群。因为你现在可能机会成本里是可以直接拿去买美债的嘛，无风险利率就来到这么高。嗯、对，那我们现在手上拿着这些稳定币的这些人不特别蠢嘛？我们把钱交给别人换了一个没办法赚钱的东西，但不能这样想，因为其实你可以想的是说，这个 USDT 你其实收回来，你也可以跟银行做一样事啊，你可以做很多的动作嘛，比如说你可以也一样拿去再借款给别人啊，就是我们的 Bitfinex 放贷啊，那现在可能是 15%-20% 嘛，所以你赚的价差其实就比较大了嘛。虽然它不是无风险利率，但是就像银行收了一般的顾客的钱，他拿去借款给一些企业，他也是有背风险的，再收一个更高的利差嘛。对，那实际上结果这个 BFX 的利差还明显比较香嘛，至少比直接买无风险美债多了10%以上嘛。就是、嗯、这还不是10%，某种程度上你要想的是以利息上来讲，它可能是3倍以上的概念，所以这是一个嘛。然后第二点是，应该说更多人拿 USDT 是为了就是去让它资金效率更大化嘛，它应该是要拿去转投资的嘛，比如说拿去操作跨交易所套利也是一种，拿去自己去打单赚一个波段，那超过这 5.5% 就都是你牺牲了的机会成本里额外赚到的钱嘛，对吧？
对，反正就是一定要想办法让他去生一些利息或赚其他利润嘛，不然你等于就一直在亏 5.5% 的机会成本。
没错，所以是不是应该要、嗯、今天就是说 Face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以后不用担心了，你这 5.5% 我们会帮你扛，我们会付给你，对吧？应该感觉 Face 今天重点就是为了这个、嗯、对不对？另外一个点是、嗯、也是跟大家讲说，反正你不要傻傻的把钱就只是换成 USDT 后什么都不做，这是真的最亏的。像基本上我刚才讲的，你去放在 Bitfinex 的那个套利，某种程度上人家不是会开玩笑一件事情吗？我买苹果的手机的时候，我不是真的当一个消费者，我要先去买苹果的股票，他在帮我一起赚钱，对吧？所以回到这身上，你说刚才说我们把钱交给了 USDT 的发行商，结果让他的发行商开开心心的 Taylor 去买美债赚钱，然后他赚利差，那我们要从他提供的服务里面我们要再赚回来啊，所以我们就应该要用他们家服务 Bitfinex 放贷去把钱给赚回来，赚那个2倍-3倍的利息。而且你有想过一件事情吗？你知道 Taylor 他们到底就光做这么一件事情，就是无风险把钱拿去买美债这件事情有多香吗？
一季可能就要赚到10亿了，
一季赚10亿美金，300亿台币。
对，
就做这么一件事情。
对啊，
你说一间公司一季赚300亿台币，
超级的轻松。
台湾有多少公司可以用这么轻松的商业模式赚到300亿台币？
他这个毛利都不知道怎么算。
然后对啊，然后他现在每季现在看起来都可以赚10亿以上嘛，这已经够恐怖了。然后另外一个恐怖的东西是，有钱到他现在开始做超额准备。所以你知道什么是超额准备吗？
就是他银行里放的钱多到大家全部提出来都没差。
对，就是如果他资产负债表没造假了，他现在意思是说，他现在在做另外一件事情，是已经钱多到反正我已经超额准备了，你随时要来提领，我们钱都可以让你赎回的回去。然后在去年第四季的时候，这个数字只有超额准备了9.6亿美金。但你也知道嘛，你讲了他很会赚嘛，所以到一季过后，他就是他把全部赚来的钱就当做超额储备丢进去，所以到今年第一季他已经超额准备了可能24亿，然后到第二季的时候他又很会赚嘛，对不对？所以他又把他赚的10亿里又有 85% 又当做超额准备，就是说现在到第二季结束，因为第三季报表还没出来了，我猜应该这个数字就继续往下加，在第二季结束的时候他已经超额准备了大概是整个市值的 4%， 所以他其实这个钱真的是越存越多越滚越多的一个很夸张的商业模式。
对，所以当然说他们这个是中心化的公司啊，所以以利益导向来讲他们当然是自己爽嘛，所以现在以去中心化为主的这个 DeFi 他们肯定是打过，那打不过的话就只好把利润还给大家嘛，所以 Flex 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哦，那其实这个最早是现在市值第三大的代他们在做的，他们在今年的时候有推出一个储蓄账户的这个方案嘛，你只要存稳定币进来我就给你 8% 的利息。哦，虽然现在大概降到 5% 了啦，但是 5% 还是香嘛， 5% 其实就跟美债也差不多了。所以他们当初在推这个方案的时候呢，提案通过那个当下啦，到高点涨了 37%， 所以整个采用率其实也是有所提高的。他们今年甚至代它的市值是有成长的哦，就是在它推出这个储蓄方案的时候资金是有吸血到它那边去的，所以看得出来大家是吃这一套的。那尤其是 Flex 其实 他被吸血了，因为人家有利息啊，他没利息，这很像什么高利活存的账户嘛，大家就会跑去开户，然后钱都转过去，所以今年这个 Flex 是被吸血的特别严重了，所以他们现在也要模仿这个模式，他们也要推出买美债把利息给你的这个形式。
那所以实际上呢，他总不可能只是照抄吧，他是被吸血的那一个，他总要是致敬 Maker， 然后再想办法补贴更多吧。
这个是老实说目前他没有把他们利率的细节给讲出来。对，那实际上到底多少呢，他们是有去参考一个利率水准叫做 IORB。Anyway， 反正这个是一个美联储制定的一个利率的水准嘛。那这个利率水准现在大约是 5.4%， 所以其实跟国债是差不多的啦。那 5.4% 的话，再加上它理论上它如果要抢占市场的话，可能会去贴钱。那贴钱的原因就是它其实先前买了很多的 CRV。我是推测啊，他蛮有可能去拿 CRV 去补贴的，可能就一次贴到可能 6%、7%、8%， 先用高利率把人都吸引过来，之后再慢慢调降这样子。
OK， 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就是该怎么讲，身为用户终于可以开心的也开始享有美债的收益或美债以上的收益了嘛，对不对？因为现在看起来他 Face 的同业 Maker 做这招是做得很有效的嘛，他自己的 Face 的钱甚至都被 Maker 吸走了，所以理论上他作为致敬方来讲，方案虽然还没公布，但值得我们期待的点是，如果有些人就是哦，他还是不喜欢像我们刚才讲 Bfinis 这种比较中心化公司，算利息给的是可能美债的两三倍，但就是觉得比较有风险，他还是比较拥抱去中心化，觉得这样比较安全，他起码不用像以前一样就是拿不到利息的，现在理论上是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服务商愿意引入美债体系的这个机制，然后让你可以拿到 5.5% 以上的利息是有机会的。而且甚至基本上也先撇除它有没有给比较高啦，这某种程度上也是你的分散风险嘛，就是你也不想说把钱全压在 Maker 道理吧，就是就像你不会直接把你的所有存款压在一间银行里嘛，你一定有主力银行，但你一定会有分散的银行，所以基本上 Face 做这件事再怎么说它也是让整个顾客的选择更多元，让整个产业生态更健康嘛。
对，所以我觉得是蛮值得期待啊。然后因为像前一阵子那时候 CRV 他创办人乱搞嘛，然后欠了一屁股债，那个时候他在出清他的家当的时候，Flex 有趁火打劫嘛，用低价跟他们买了一批 CRV， 所以他们现在 CRV 应该是蛮多的啊，这个都是之后可以用来打出去的子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是去找现有的机构去做啊，他们会成立一个非盈利组织，那这个组织就是代替他们去管理美债，所以他们实际上是真的有去找一间美国的地区银行去合作的。那当然成本细节我想会不会揭露这个不一定哦。他自己是说他认为他们经营这一间非盈利组织的每年的成本不会超过20万美元，所以在成本上算是蛮有优势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可以把大部分美债的利息通通都还给大家，这个是算是他有信心的一个部分了。
哦，我们这边就不讲了，因为我觉得用看的是比较好，但是其实这个创办人在提出这个计划的时候，他是有在 Face 官方论坛上有讲嘛，就是说实际上他觉得为什么钱是不多的，他其实讲的很细哦，他说因为他觉得费用大概就只有哪几种，但其实他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加起来都不会花多少钱，然后他还有说他觉得花最多钱的可能是什么项目，但种种就像刚才说的讲，他给了一个很明确的数字，是他觉得可能十几万到二十几万美元这些事情其实就可以全部搞定了，相比于他们现在手上的这个钱来比，他觉得整个可能这些费用只会侵占到大家365天收益率里的其中的2到3天，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其实是看得出来他是有认真算过的啦，对，然后有去认真想过怎么样去让顾客是觉得这东西是值得去使用的，就是起码我觉得在他官方论坛上的那一番言论是有感觉到说，哦，他不是来跟你画个纯粹大饼，然后细节都讲不清楚，对，他起码是有去说为什么他觉得就是这个费用不应该高，然后其实会占他们自己收益率多少，他们的成本他们也都算过了，然后诶，这真的很可怕，365天里只占两三天，这个该怎么讲，那个毛利率跟净利率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
就是因为他可能害了的人数也不需要很多，因为这间组织就是真的只管美债，他也不会牵涉到 Flex 的营运，对，结构就比较单纯了。不过当然就是还是会有几点隐忧嘛，就是当然这个东西它的成本计算都是预估嘛，实际推出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去观察一下。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他们这个规划早几个月那时候在讲的时候啊，是有预计说八月的时候就会上线，可是这样喊归喊啊，但是到目前为止是都还没有推出的。那我这几天去看他们推特的消息啊，他们创办人是说 最快的进度可能就是这几天就会上线了，所以可能十月份就会推出，这是他们目前最新给出的一个进度表，不过这我们需要再观察一下。
没有啦，这个圈内的开发跟产品的交付会 delay， 大家应该都很习惯了，他已经从八月 delay 到十月了嘛，也 delay 了两个月了。对，那他自己就像你讲的说，起码也在这次回复里又说快上线了嘛，对吧？所以就是多 delay 几次或 delay 时间长一点的时候，还是会最终还是会上线的嘛。就像以太坊的升级，它有时候可以 delay 到半年以上，对吧？
嗯，
但它最后还是就是升级完成了嘛，所以差不多啦。就是因为毕竟他们的创办人 Lido 在推特讲说，理论上快的话也可能是这几天，所以我们就跟群友做个分享，对。
对，然后另外第二点就是说，他们现在的竞品很明显就是5到 8% 的利率嘛，所以他早期一定是要拿更多钱来补贴的。那其实因为他现在的产品线很多，所以这个补贴一定是互相竞争的，所以到时候要观察一下说 Flex 他们愿意拿国库多少钱出来补贴，那打不打得赢同业，这个是另外一个点。
我觉得重点是有 maker 的这个经验了啦，所以没有那么的，就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脉络跟参考方向可以去让群友做的。就是第一件事情是，但像 sales 讲的，他刚出理论上他就是应该要还是要比同业好一阵子嘛，不管他是几天，那这一段时间可能就是第一，对于你是想要放去中心化的 DeFi 协议的人，你起码现在就不是只有 maker 这个地方有让你有选择可以去领收益的嘛，你现在就至少多了一个 Flex， 那只要 Flex 提供的就算只是跟 maker 一样，那你起码也分散风险，那你如果他还提供多一点，他愿意打个补贴战，第一个月第二月你也是多赚一两个月嘛，对吧？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点是可以大家可以去想一点是，刚才寿司也有跟大家分析嘛，其实七月底到现在 maker 自从推出这个协议方案，就是他是整个生态是逆势成长嘛，币价也是逆势成长了30几%嘛，快40%。所以回到这件事情说 ，First 其实除了你要去把钱存在那边去多领一个收益跟分散风险以外，实际上可能 First 的这个代币也是很值得你观察去看是不是能成为一个操作的币种。
对，所以包括说他现在其实有一些回购机制的设计啊，因为像现在 Maker 的飞轮就是成功的滚起来嘛，那到时候看 Flex 他们是不是也能够把一部分的钱拿去做回购等等等，都是蛮值得期待的。
嗯，而且 Flex 厉害点应该是这样，他们家其实是真的看哪里是风口，他们家就是真的都蛮常就是会去转行的，因为就是如果有人对 Flex 够了解，他其实最早应该是做稳定币起家的，对不对？然后稳定币起家做一做之后，前一阵子今年不是年初很夯的，2023年年初很夯的是以太币质押嘛，因为那时候以太币要有一个升级嘛，然后市场很夯这个嘛，他们也推了以太币质押嘛，对吧？
嗯，
而且是一推完之后很快时间内就冲进了以太币质押这个服务的前五大，所以认真来讲，你说以他们过去的执行力而言，就是他们这一次的这个要跟上 Maker 的这个动作，我觉得还是值得大家关注跟期待的，大概就这样。
只能说他们是致敬的速度很快了，什么红就赶快去做什么，还是有一定能耐的。
好啊，那今天反正也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嘛，关于比特币的这个大新闻，你有哪些的操作的方法跟注意事项，我们应该跟大家讲了。然后韩国的交易所是你的好朋友，闲来无事的时候就可以去看一下韩国交易所有什么币最近要上，就是就可以在群组之间互相交流。然后 Flex 的这个币种的操作跟这个就是你的 USDT 收益率可能可以上升，所以就是有需要听众也可以注意一下，或者就是你去 Bitfinex 放贷，就是中心化的但收益率会更高，所以以上大概就这几种方式。那最后就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啦，就是听节目还会发奖学金，你知道吗？我们九月已经发过了，九月发了一次奖学金，然后我们这个月十月又预计要发大概40000多块的奖给群友嘛，就是这是跟 Bybit 交易所赞助到的啊，就是因为我们前八周的时间蛮多的社群都是有靠跨交易所套利赚很多钱嘛，那群内不是发了几千 U 的红包嘛，对，就大家很开心。但是就是因为很多新手可能还是会怕嘛，想说哎，这个跨交易所套利会有一个操作错了我就没钱了，就是先赔钱了这样，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跟Bybit交易所聊，他就说那不然我就直接赞助啊，对吧？就是我们直接到时候他会去赞助14位就是有心想学习的这个猫友，每人给他100U 的这个操作的这个赞助的基金。总之你就是勇敢的先来Bybit交易所交易， 那交易完之后这个不限金额，那就是我们会每个月以十月来讲就会抽出14个哦，这个有心青年，然后币币就会打这100U 到你的交易所账上。对、嗯、那你只要你的损失理论上小于3000块都是你赚的嘛，都是你赚币币给你的奖学金、嗯、如果你在打单的时候因为有了币币这100U 的支持，然后让你觉得哦你更勇敢的放开来去打，然后你还最后赚钱了，你不但学了经验，然后你自己投资又赚钱，你还赚了币币的100U， 三大欢喜好不好。希望大家这个哎、嗯、我们上架的时候已经是双十连假过后了嘛，对不对？
对啊。
好啦，那跟大家讲，因为我们这集其实预录在双十连假的第一天，感谢 Sales 还有感谢我自己，为了给大家一个周三的时候还是可以准时的去听到有一些投资操作的一些概念跟想法，所以我们双十连假第一天还是预录这个 Podcast， 那就祝大家最后这个双十连假愉快好不好，祝大家都可以抽到币币的奖学金，投资赚大钱，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下周见，拜拜。